台湾巡逻舰罕见地对中国渔船发射水炮，美国正在开辟另一战场，新型态战争台湾首当其冲。另外，美国新版国防战略曝光，150万美军备战中共。同一时间，美中传来消息，会在今个礼拜启动关税谈判。今日中共同欧盟议会全面取消交往限制，是不是欧洲在靠拢中共向美国施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的话题。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日礼拜三。
大家好，欢迎收看 SOH TV 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的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节，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更多，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
面对中共的灰色侵扰，近日台湾发出强力回击。台湾海警船使用水炮将一艘中国渔船驱逐出东沙群岛海域。同一时间，美国正在开辟另一个战场，新形态的战争台湾首当其冲。另外，美国新版国防战略曝光，美国正在倾尽全力备战中共入侵台海。5月5日，台湾海巡署公布台中舰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中国船只非法进入台湾西南东沙群岛附近的台湾领海。随后，台中舰发射水炮驱离中国船只。外界认为，台湾用水炮直接驱离中国船只极为罕见。有网友说，是时候有人反击中共了。灰色战争始终是战争，不反击就会输。不反击，威慑力就彻底消失。近期美的新版国防战略曝光，显示美国正在倾尽全力备战中共入侵台海，有超过150万美军要依照一项指导文件做出整体部署和调整。这项战略是由新任国防政策次长柯伯吉主笔。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任命柯伯吉制定2025年国家国防战略，需要在8月31日前提交草案。他制定的战略以遏制中共侵台行动的临时国防战略指导为框架。而柯伯吉想定的美军唯一优先考虑情景，就是台湾遭到入侵的时候美军的打击能力和部署。美军将调整架构，聚焦在印太地区，通过潜舰、轰炸机、无人舰艇、增兵和后勤改进，实施拒止性防御，加强印太驻军点防御和物资储备。自从川普上任之后，面对中共持续不断地在灰色地带的侵扰，肉眼可见的川普政府无论在军事、经贸和国际社会上，都在强有力地支持台湾自我防卫和独立发展。目前美台关税上紧密合作，川普已经将台湾列入了优先四国。在6日，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率领访问团赴美国的德州，预计在5月9日出席台湾德州人工智能创新峰会，并且致辞。台湾外长今次去德州是以加深台美经贸关系为目标的，促成经济上的台美联合舰队，协助台企进军美国市场。不单止是这样，在5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无异议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和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强调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没有处理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要求美国运用影响力和话语权抵抗北京在国际组织扭曲涉台决议的行为。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是两党议员一致通过的。法案的出炉等于美国向全世界宣布， 消除中共自述的对台湾强加的执政合法性，并且为下一步美台建交奠定基础。所以一旦美国将这个问题明朗化，外界认为各国亦都会相继跟进。美国在国际社会力挺台湾之际，亦在帮助台湾对中共的渗透说不。目前台湾社会爆发罕见的全国性大罢免运动，成为一场横跨南陆以反共护台为核心的历史性民主运动，令到中共渗透台湾的战略曝光，就是要令立法院成为中共操控台湾内政的跳板，实现以政渗政，以法制敌。但是台湾社会的团结和觉醒正成为中共渗透计划的最大阻力。民进党中国部在5月6号表示，中共渗透已经成为国际焦点，还提到近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推出中文策反影片，公开呼吁中共高层和基层官员为自己和家人掌握命运，主动联系美方。民进党中国部强调，这个不是剧情片，而是显示了民主国家对极权资讯控制的强力反击。他们提到，中共从情报渗透至到舆论操纵，从数位攻势至话语控制，正在以全面性的手段深入自由民主社会。美国正在国际舞台上揭露中共资讯战的真面目。台湾处于资讯战和地缘政治对抗的第一线，台湾每一次发声，每一项政策选择，都是对民主价值的坚守和实践。台湾在这场新形态的战争当中是首当其冲。对于中情局这部影片，今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指控美国说，不单止对中国恶意抹黑攻击，还公然蛊惑诱骗中方人员投靠，甚至直接打中国官员的主意，这个是对中国国家利益赤裸裸的政治挑衅，并说中方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打击境外反华势力的破坏活动。旅澳学者袁鸿兵在接受大纪元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的策反将强烈吸引中共体制内的两类人，一类是受到整肃的那部分官员，可能有高达几百万的官员，他们的亲属朋友，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在中共体制内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他们对习近平个人的仇恨已经即将爆发。还有一类是中共体制内的一部分官员，他们很担心自己转移到海外资产在美中交战中被没收，他们担心习近平倒行逆施，继续在推行战狼外交，甚至最后冒险发动台海战争，他们在海外的资产也会处于极大的危险当中。你对台湾罕见地用水炮驱离中国侵入船只怎么看呢？你是支持抑或是反对？支持的话就在节目下边打个一，这样我们容易收集大家的反馈。5月6号就在美中贸易战加剧之际，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经过双方商定，中方和欧洲议会决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这个引发外界关注，是不是欧盟在靠拢北京？林健说，过去几年中欧立法机构交往出现了一些波折，目前的形势下，双方都认为中欧加强对话合作非常重要。同时中共官媒的报道说，习近平今日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互致贺电，庆祝中欧建交50周年，并且欢迎欧盟主席去北京访问。习近平在贺电中将矛头暗指美国，说中欧要坚持多边主义，捍卫公平正义，反对单边霸凌，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值得关注的是，5月2号美日关税的第二轮谈判当中，双方陷入僵局。日本传媒报道说，在美日的谈判当中，美国对几乎所有国家会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以及对汽车、钢铁等加征关税的措施是不纳入谈判的范围，会对日本再加征 14%。 日方向美方争取对等关税豁免，但是遭到美国的拒绝。 5月4号，日本、中国、南韩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在意大利米兰举行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重新致力于自由和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承诺。对于日本的态度，中共媒体即刻防风，说美日谈判破裂，日方对华喊话要联合抗美了。咁川普嘅对等关税系咪引发欧盟同一啲国家嘅反弹，喺度向中共靠拢呢？对于呢一点，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欧盟同中共互相放弃咗对之前人员嘅互相制裁措施，缓和一下关系。咁日本、南韩同东盟呢？佢哋亦发表咗一个联合声明，包括中共喺一齐。呢啲行动同迹象并唔意味住欧盟。东盟包括日本和南韩，他们都要联手中共来对抗美国。他们更多的在这使用这种方式作为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川普开出了90日的暂时搁置对等关税和各国来进行谈判的一个过程。有些比较顺利，譬如说越南和印度等，那也有一些不太顺利。对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可能希望使用这样一种方式和中共增加一些互动，令到自己在谈判过程当中占据更加有力的位置，仅此是这样。我觉得无论是欧盟亦或是日本，他们都不可能和中共真正去联手反过来对抗美国。欧盟这边，中共全力支持俄罗斯打这一场俄乌战争，这个对欧洲的破坏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另外，美国一旦竖起关税高墙，中共这些大量的廉价产品很可能要瞄准欧盟市场去进行倾销。日本从安全角度上，它和美国和菲律宾包括和台湾都是深度地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日本不可能放弃根本的国家利益去和中共联手对抗美国。在5月5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和一些国家很接近达成一些贸易协议。17个贸易伙伴已经提出了非常好的贸易提案，但是不包括中国。不过和中国的协商，未来几个礼拜可能会有重大进展。他说，中国亦是川普贸易难题的最大一块拼图。他还向全球投资者介绍了美国优先的经济远景。他呼吁继续压住美国。他说，川普经济议程的主要组成，贸易、减税和松绑管制，并非彼此逃离的政策，是引擎内彼此互联的零组件，可以共同推动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投资。他表示，美国是世界资本的首选所在。贝森特强调，美国金融市场具备挺过任何短期动荡的能力。过去百年的多次挑战反弹，包括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911恐怖袭击、金融海啸和新冠疫情等。所以美国的整个经济史用几个字概括，就是持续上升。彭博社的报道说，贝森特和格里尔今个礼拜会启动和中国的贸易谈判。对于上述的报道，你怎样看呢？你觉得欧盟、日本是不是在向中共靠拢？5月6号，普京话俾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知，莫斯科当局希望美国和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核子协议，并且准备协助推进谈判。同一时间，胡塞武装宣布投降。法新社的消息，俄方确认准备好美伊对话谈判做出贡献。目标是在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协议。本来伊朗和华府之间原定在3号举行最新一轮会谈，不过后来谈判延后。外界不排除普京利用伊朗在向美国示好。自从美乌签署稀土协议之后，普京已经失去了最佳的谈判时机。而在美国开始提供武器军援之后，乌军近日疯狂反击俄罗斯。甚至5月9号，俄罗斯的红墙阅兵都危险了。在5月5号，乌克兰使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袭击。俄罗斯西部多个地点遭到袭击。无人机还出现在莫斯科地区的上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证实，至少有19架乌军的无人机从不同方向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摧毁。 这个亦都迫使今日莫斯科四个机场关闭几个钟头。有消息说，俄罗斯在莫斯科部署了280套防空系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紧张。6号，乌克兰外交部呼吁各国不要派军队参加5月9号莫斯科的胜利日阅兵，说俄军在乌克兰犯下二战以来欧洲从未见过的暴行。这支军队就是莫斯科红墙上游行的军队。这些人不是欧洲的解放者，而是占领者和战争罪犯。普京最担心的就是乌克兰会不会在5月9号袭击莫斯科。莫斯科警方说会禁止在首都使用所有无人机，包括直升机和无人飞机等。同一时间，俄罗斯国防部今日表示，俄乌各释放205名被俘虏的军人。这个是双方在持续3年的俄乌冲突中最新一场换俘行动。外界认为，普京想帮助推进美伊的和谈，一方面是想对美国表示出一个姿态，另一方面帮助缓解伊朗可能会成为美伊联合打击的下一个对象。以色列5月6号袭击了也门首都萨那的多个地点，包括主要机场。也门机场已经完全瘫痪。以色列这两日对也门胡塞狂轰，直接是对幕后伊朗的警告。川普总统今日表示，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非常非常积极的声明要宣布，自己会在中东之行前宣布。他表示，胡塞武装已经投降，宣布不再战斗，不会再轰炸船只。美国和以色列亦将遵守承诺，停止轰炸。那你认为胡塞武装会不会讲到做到呢？亦或是为了拖延时间？欢迎在留言分享你的看法。美国教育部5月5号通知哈佛大学会冻结未来几十亿美金的研究辅助和其他补助款项。直到这间最富有的大学阻止校园内的仇恨行为，遵守法律义务，承担道德责任和学术严谨。据路透社报道，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给哈佛的信函中写道，哈佛大学系统性违反联邦法律，嘲弄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这封信是通知你，哈佛不应该再接受来自联邦政府的补助，联邦政府不会提供任何辅助，因为哈佛校方没有处理反犹问题，没有修正对学生种族的政策。哈佛在这里放弃对学术卓越的追求，雇佣相对较少的保守派教职员。而哈佛校方反驳并且强硬地表示会继续抵制政府非法的越权行为。这些行径目的是扼杀美国人更安全的研究和创新。川普政府之前调查了几十间大学，批评他们的觉醒议程、招生政策和处理校园反犹主义不力等。原本是要冻结哈佛等多间顶尖大学现有的资金，但是就引起法律界的质疑，现在改为冻结未来的资金。今年3月，川普政府开始重新审查联邦政府提供给哈佛大学近90亿美金的资金。4月11号还写信给哈佛大学，要求学校进行有意义的治理改革和重组，否则联邦资金将会遭到削减。不过4月份，哈佛大学拒绝川普的多项要求。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引用 Stanford 大学汉森教授的话说，政府这样做，哈佛是顶不住的。汉森教授说， Stanford 大学曾经经历过，在2022年自己的法律系学生有 15% 竟然考不过加州的律师考试。后来学校紧急改变策略，重新雇佣保守派教授。两年之后，通不过律师考试的比例下降到 5%。汉森教授说，聪明的学校都要去调整，不能够一条死路走到底。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请观众朋友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